观察、解释、应用。观察、解释、应用这三部曲，其实我们做的时候啊，通常是我们在观察、在读那个圣经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不自觉地开始解释了，然后就想它的应用。但是其实有时候啊，你就做一个 practice 是很有用的一个 practice， 就是你把你的观察和你的解释分得很开，把它分开来。观察的时候不要解释，你要分清楚什么是观察，什么是圣经的原来的字句的内容，什么是你自己用你的主观的、你的判断、你的智慧、你的经验，神给你以前的生活经历去解释那个圣经，把那个分开来。因为你的解释有可能和其他的人解释不一样，你的解释有可能和圣经的作者想要传递的信息和神传递的信息有可能有不一样。 OK， 所以我们今天就试着我们把它分开来，我们来观察，我们来解释，我们来应用，我们来逐字逐句的来读。好，我们先做一个很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真的是赐下这样宝贝的话语，借着真的是你在主里面的前辈，主里面的真的是在主里面的先行者，对我们这些真的是2000年以后的信徒们，我们的肢体们来说话。求你让我们真的是有一颗谦虚受教的心，我们来到主里面，我们来看看主你要给我们什么样的信心，你要给我们怎么样的教训，怎么样的教诲，让我们真的是来领受，让我们不仅领受，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间，每天的生活中间都活出来。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观察。我们今天看第二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提摩太前书是什么？提摩太前书是一封信，对不对？是一封当时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一封信。我们如果对这个提摩太前书一点都不了解，当你听到我说这是一封信，我们今天来看看这封信，你会第一个问题跳出来会是什么问题？好，提摩太是接到信的，保罗是写信的，然后第二个问题会是什么？为什么会写信？这是很好的问题啊，为什么会写信？有些弟兄姐妹特别年轻的会说，什么是信啊？我不写信，对吧？我写 email， 我写现在什么微信，对吧？我写微信。然后你们家的 Jonathan 会说，我写信，对吧？ Jonathan 还写信吗？现在不写了啊。可以说写信，但是微信 email 什么东西，就是说刚才问的问题非常好，就是为什么要写信，或者说换句话来说，这封信要传递什么样的信息，传递什么样的内容。当时金海弟兄在那个主日上面这个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对吧？当时的写信的动机是什么？提摩太当时在以弗所在牧会，但是保罗不在，对吧？提摩太是什么人？他是个基督徒，他还是什么样的人？刚才你他是个父亲是希腊人，母亲是犹太人，还有什么提摩太还是什么样一个人？提摩太非常年轻，但是是个热心侍奉主的人。他有很多，我们就了解提摩太这个人，当时还年轻就伴随着什么血气方刚，比较冲动，做事情有可能没有经验，对吧？不够老练，这是一方面，提摩太本身。好，再来说保罗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了解这个以后，保罗当时为什么要写这封信，我们来复习啊。金弟兄都讲过，因为当时在以弗所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异端流行，怎么样来抗拒错误的道理，怎么样来管理并且牧养教会，这些一系列的问题都面临提摩太。并且还有一个特点，他不仅年轻，圣经里面我们观察，圣经里面有些很短的一些记载，关于提摩太的记载，提摩太这个人是有可能是比较有一点点懦弱的一个弟兄，对吧？所以保罗也是借着这封信来鼓励他，来让他刚强壮胆，也让他自己要先成长，对不对？就是所以说，就是当时的很多的一些时代上面的一些背景。好，所以说第一章，今天我们讲第二章，但第一章就讲些什么？第一章就主要是讲了一些真理的教导，然后真理的教导以后，这封信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知道，就是教牧书信，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建立教会，对吧？但是真理教导以后，
第二章是不是马上就开始讲我们应该怎么样建立教会，我们教会应该有怎么样的结构，怎么样的人的架构，怎么样的领导阶层，是不是讲这个？不是的。第二章先是讲什么？第二章马上就讲到了人，其实讲到了人，我们人应该怎么做。如果我们人在基督里面，我们自己做的生活是合乎神的要求，或者是合乎一个基督徒的样式的时候，我们才有这个能力来谈我们怎么来建立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成为神的家，对不对？所以第二章开始他就讲到了神，讲到了人，讲到了人。 OK， 在我们讲第二章之前，我先问个问题啊。当时的以弗所教会很多的异端流行跟我们今天有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学这个是不是就是看一些历史，我们了解一些圣经的知识，而还是这个东西跟我们今天的现状是有关系的？大家怎么看？有关系啊。什么关系？大家说说看。我们现在有没有很多异端？比如说什么样的异端？
东方闪电。
东方闪电，大家都知道东方闪电，但是说的东方闪电离我们每天生活好像跟我们关系大吗？不大。如果关系不大的话，这封书信是讲异端的。我们知道有异端东方闪电，我们还知道什么的很多，在美国也有很多的，但是跟我们每天生活关系不大。那是不是说这个东西跟我们今天的社会有点关系，但是关系不大，是不是这样？其实我们说到异端，不仅仅是讲到那些信仰上面的那些异端啊，就是讲我们每个人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的自己的思维，很多事情啊，我们周围的一些社会的习俗，虽然我们不叫他们叫异端，其实很多对我们的信仰是很有冲击的，对我们每个人也会有影响。我们会不会？我会啊。就是有时候被那些不好的东西，自己明知道不好，还是会被他们拖着往那边走，我是会这样的。所以说我想这也是从我们生活来说的话，也有可能是一种，就是说跟当时的教导是比较有关的，就是像他们在抵抗异端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生活里面，我们社会上面很多不好的东西。我想这个是我们大家可以思考的一个问题。然后这里我写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最重要的。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在当然第一重要的就是真理，是神最重要，但是神下来以后是不是就是教会的领导阶层，教会的结构？不是的，下面马上就到了人，我们人应该是怎么样的。好，我们开始来读第二章，我们一节一节的来读，我们来观察，我们来解释，我们来应用。好，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好，我们来观察。读到这一节以后，在你脑海里面跳出来的第一个词，你觉得这个词很特别，对你印象很深，哪个词？好，有人说第一，有没有人说第二？一个有人，我听到有人说劝。还有什么？
万人。
好，你看到吗？这句话数数看几个字，十几个字。我说哪个词最关键，哪个词在你脑海里面印象最深，你读过去以后，不同的人说的不一样哦，差不多每个动词都说到了。所以说每个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啊，看一句话我们看的重点也不一样，但是这些重点都是好的。劝，刚才说到劝，为什么？如果说到这里面，如果我们去看原文，这个劝是什么意思？ urge 就是说一种很迫切的心情。就像保罗他说他是提摩太的什么，他说提摩太是他的真儿子，他就是个老爸爸。如果你老爸爸看到儿子有时候你担心的时候，你劝的时候那种心情，你就想那就是保罗当时的心情，那个劝字。所以这个劝字是很重要。然后有人说到第一是什么意思？最重要的，最重要的。然后有人说是万人，万人是什么意思？
所有人，
不只是儿子啊，每一个人，不只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啊， 只要是个人就是万人里面的一个，是每一个人，这个万人的意思是每一个人。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你看我劝你，我读过第一遍的时候第一跳出来了，万人也跳出来了，然后就看下面恳求祷告代求祝谢。我第一遍读过去的时候我就以为就是个祷告 OK， 但是他为什么不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祷告，他说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圣经很短啊，就那么一本书，如果就是个祷告的话他浪费了好多字，哎，你说是不是，这句话里面一半字就给浪费掉了差不多。所以说有可能这里面有不同的意思。恳求，恳求是什么意思，就是祈求，我们有什么需要我们可以向神来祈求恳求。祷告，祷告我们都知道啊，至少我们听了祷告，哦，祷告祷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什么是祷告，大家想，现在不用回答，你脑子里面是不是马上跳出一个很清晰的概念，什么是祷告，还只是一个图像，这就叫祷告了。其实祷告这个字，我们大家如果真的用心想一想啊，我觉得我们不一定能想到一个很明确的，哇，这个就是祷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基督徒功课还要做啊，我要做。好，恳求下面祷告，代求，代求就是为别人来祷告，对吧？对，然后还有祝谢，祝谢就是，并且是为万人祝谢，不仅仅是为我，哦，神今天祝福我，我今天上 court 我赢了，为这个感谢，但是为万人，对每一个人，不管是什么事情，不管结果怎么样，他就说到了一个祝谢。所以这四个词都是不一样的，四个词都不一样的。所以刚才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真理以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听到有弟兄说祷告，看到这一句话了，第一 确实有个第一，有个祷告。祷告是什么，是我们个人基督徒生活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有了纯正的信仰，我们必须还配上敬虔的生活，敬虔端正的度日，才能蒙神悦纳。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并且就这个保罗也在提醒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基督徒敬虔的生活乃是基于祷告，基于祷告。我们祷告并不一定要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我们祷告随时随地，我想可长可短，但是就是说碰到事情，不管是难过的事情还是开心的事情，顺利的事情不顺利的事情，是不是我们经常马上就想到主啊，这个我想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个操练啊。并且这个是我在那个网上面参考书上面抄来的啊，下面一句话，我们第一要为万人恳求。我们为什么要为万人恳求？我们的心，我们作为一个圣徒，我们的心越被主宽广，就自然会越扩大祷告的范围，而我们祷告的范围越广大，我们的人生自然就会显得越有意义。好，这是我们看第一节啊。我是在这里讲，我希望大家随时说话，随时插嘴，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啊。好，第一节，观察、解释、应用。好，我们一起来读第二节。
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我们读到这一节的时候，大家会有什么样感触？我想我们做基督徒，特别已经有些年月的基督徒，说为执政的和掌权的我们都来祷告，我们大概没有任何意见，对不对？但是我们把第一节和第二节连起来，他这句话说的也该如此，什么也该如此的意思是什么？君王和在位的也是包括在万人里面的，所以我们要为他们恳求祷告代求祝谢。我们为在位的人祷告没有问题，我们为政府来感恩，大家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祝谢，祝谢就是感恩，对不对？有想 有点问题啊。我们说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讲。第一方面，我们来讲当时的信徒会不会有问题，然后我们再来讲今天的信徒有没有问题。当时是罗马，当时如果记得金弟兄其实介绍过，当时罗马的皇帝是谁？是尼禄王，对吧？尼禄王当时是一把火烧了罗马城，他说是基督徒烧的， 就迫害基督徒。所以说你要让一个基督徒特别血气方刚的，提摩太虽然有点懦弱，但是他是年轻的，他是血气方刚的一个基督徒，为这样迫害基督徒的一个皇帝来祷告。祷告没问题，大概会怎么样祷告？求神改变他，马上让他变成基督徒啊，或者求神惩罚他，让他半夜里面不得好死，对不对？但是为他感恩，来为了他来祝谢，能不能做得到？对不对？我们来想这个问题。然后这是当时的情况，我们来看今天，我们想想我们的政府，如果在台湾的情况我不是最了解啊，大陆的情况是什么样？老百姓的很多的抱怨啊，很多的事情，如果是当时特别家庭教会受迫害的时候，他们为政府感恩，你让他们怎么样感恩？然后我们再说今天美国的政府，这个小布什，这个败家子是吧，把美国的经济搞得一塌糊涂。你看到这个现在的我们的奥巴马， Yes we can， 然后什么东西都可以，真的是 Yes we can， 同性恋也可以是合法了，什么东西都这样了，什么东西再这样了。然后再看我们现在的州长在弄一个什么什么 Bridgegate， 那些愚蠢机顶的事情，看到这些事情我们是不是会感恩？对吧？我们可以想想到底什么是为执政掌权的为君王来感恩。大家说话，我当问题问出来，不是说我问了等我问了我会给你们个答案啊，我是问你们让你们给一个答案。怎么来想这个问题？好，我们先把这个问题留在一边啊，我们可以马上就再讨论一些，我们可以过后分组的时候再讨论。但是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下面写的一段话，从为执政掌权者代祷，我们一起来读。为执政掌权者代祷，就等于承认那真正掌过国家权柄是我们的神，而不是这地上的政府。世人是用投票来建立并推动政权，信徒是用祷告来带动并影响政权。这个我想我们大家都会阿们，都会同意，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祷告。我们祷告，如果我们祷告之前我们没有这样一个信心，没有这个相信神真的是听祷告的，神会主宰这个历史的，其实我们祷告是没有用的，并且我们祷告也是说样子，或者说是自己每天习惯了。有时候我会有个不好的习惯，这个习惯就是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个很不好的基督徒。有时候我坐下来祷告，有时候祷告我一下子习惯了啊，我就会不管什么场合，比如说不是吃饭的时候，我就会说要突然就想说求你洁净饮食。就是有时候就习惯了，有时候就是我想说的话就是说，我们祷告有时候成为习惯是很好的，但是我说的那个习惯和这个习惯不一样，就成为一个习惯就像一个惯例一样，你好像在做一件事情，而不是真的就是你的心已经不在了，你就是说去做了一个惯例，那个不见得是最好的。我有时候会犯这种问题，但是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个惯例去祷告，哦，今天因为祷告第一步要为谁祷告，第二步要为谁祷告，第三步牧师说了我们要为奥巴马祷告，如果你这样祷告的话，我不知道会有多少用处。我们要有，我的意思就是说真的是我们先要有信心啊，先要有这个信心，对神的信心，并且知道神会听祷告的，我们然后再去带着信心带着这个能力去祷告。我想这样的祷告才是真的是建立自己，也真的是对这个社会对这个政权会有些影响。所以下面的问题，你会不会，或者说你愿不愿意常在祷告中为政府感恩？还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间，我们会不会，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试图，如果没有这个习惯，我们试图，我们来学会用祷告来带动并影响政权。我想我们这些问题我们要问自己的。其实这个问题又带出一个问题来，特别就是因为我们讲到君王和一切在位的，我想我们基督徒不是活在真空里啊，我说的基督徒的真空有可能就是家、教会、孩子，呵呵，对吧？ 不是活在真空里，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所以我们对这个社会上面的一些政治上的东西、社会上的习俗，还有一些政策上面的东西，都要有一些主动的去了解一些。如果我们真的愿意试图用祷告来带动并影响政权的话，我们首先要了解我们现在这个政府、我们这个政权、我们这个世界有些什么事情在发生，哪些事情是你同意的，哪些事情是你不同意的，哪些事情是从你对圣经、对神的认识，你觉得神和圣经是同意的，哪些事情是神不会赞成的。我想我们做一些区分，但是做这个区分的第一个要素就是我们要先要了解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基督徒走出去，我们基督徒要走出去。对，我想这个是很可能是我想我们基督徒有可能会做的比较少的一件事情，做的比较少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要试图用祷告来带动并影响这个社会的话，这是我们一定要做的事情。好，我们看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你看这里面保罗他先说了一下我们应该做什么，然后他很自然的就对他上面说的话、上面出的给提摩太的一些劝诫就有了一个评价。他说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悦纳的。我们一起来读我下面写的一句话：凡是合神心意的事都是好事。反过来说，人所看为好的不一定是好事，因为神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所以我们话有说两方面来看啊，他说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反过来就说，如果是在我们神我们救主面前不蒙悦纳的，那就是不好的。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的事情包括有一点，就是要为君王来祝谢，这是好的。 OK， 我们先有这个概念，我们再去想我们怎么样自己做得到这一点，什么样我们再来去体会神的心，为什么这是好的。我们现在还没有个答案啊，刚才我问大家，大家没有答案，我也没答案。好，我们下面四到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他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的师傅，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其实这段你读起来是有点跟平常很多数保罗写的书信是有点风格很不一样的。他这里写，刚开始写他教导提摩太，教导每一个基督徒你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然后就说因为这样是好的，然后马上一转就开始讲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就开始讲神要干什么了，就神要这样，神愿意这样，神不愿意这里那样，神为什么那样呢？又因为这样，因为那样。说到这里以后就说又转到自己身上了，我是要干什么的。这个逻辑上面啊，虽然你就是说像在两个人在谈话的时候那个逻辑你能 follow 对吧，那个逻辑还是有一定连贯的，但是如果你写文章的时候你会不会这样写，有点乱对不对？你一段有一个内容，一个具体的内容，但是它跳来跳去跳来跳去，然后到了第八节又跳回原文，就是又开始教导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做，有点乱。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我想啊，因为这封信是写给提摩太的，提摩太保罗是把提摩太当作自己的，真的是像属灵的儿子一样，所以他写的信就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随意。如果你看他其他的书信是 address to 不是一个人，一个教会的，比如说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那个逻辑结构啊就非常的严谨。这本书的逻辑结构就比较随意，就比较随意。OK， 那保罗这个人，他其实他的逻辑是非常严谨，我们在教会历史上面都也看得到。我知道就是特别罗马书这本书很短啊，罗马书曾经是有些大学的法学院的教材， 其实耶鲁大学现在用不用我不知道，但是耶鲁大学的法学院以前有一门课就是罗马书，他当时教罗马书当然不一定是教里面的圣经真理，他是教里面你应该怎么样去做，跟别人去辩论，你的逻辑应该怎么样去辩论，一步一步的逻辑。所以罗马书它有这个特点，一步一步的逻辑非常严密。但是我们看这个书写给个人的，写给个人关系非常密切的人，我们就没有这些东西，它就是非常 casual。 但是如果在谈话里面，我们觉得它这样跳来跳去也是挺自然的，对吧？哎，正好说到 A 了，从 A 就联想到 B 了，联想到 B 了，从 B 又联想到 C 了，这样跳来跳去，然后哦，我现在我其实想跟你讲 A， 让我们回到 A， 我们再回到 A， 对吧？是这样一个过程。好，第四节他说，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愿意万人得救，我们刚才讲到万人是什么意思，万人就是每一个人，意思就是说神真的是他的心愿是让每个人都得救，或者反过来说就是神不愿意任何一个人沉沦，对不对？他愿意每个人都悔改得救。我们看圣经其他的很多章节也都有一样的意思，但是回过头来说，这里面的动词用的是什么？愿意万人得救。愿意万人得救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从逻辑来讲的话，愿意万人得救的话就是说，注定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得救的，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得救的，对吧？神虽然愿意万人得救，但是神的真理是什么？我们圣经的真理是什么？只有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才能得救。所以说人如果不跨出自己的这一步，神就不能拯救。神有这样的心，有这样的爱心，但是他有他的原则，他有他的法则。 OK， 我说这 说到这一段，我就想多讲一句话，就是说，所以说这句话引到一个话题，我们教会里面经常会说的，其实在教会内部弟兄姐妹从神学的角度去讨论这些问题都没有问题啊。预定论、预知论，对吧？就来了，这个人得救为什么会得救？神早就把他拣选了。这个人为什么不得救？他注定早就不得救了，神因为没拣选他，肯定不得救，我们做什么他就得救不了。这个话在我们教会里面作为一个神学上面的辩论啊有时候是有点意义的。但是我自己的看法，这个话就是我自己的看法了啊。像这些话题跟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或者说是跟慕道友讲，我自己的看法啊，很可能是错的，没有意义，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对不对？因为在我们教会自己的弟兄姐妹都搞不清楚的问题，我们都会有可能引起很强争论的东西，我们不跟慕道友去讲，让他们的思维会很混淆。因为我们讲那个话的时候，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啊，就是特别对慕道友说话，我们讲一句话，我们希望慕道友有一个反应，希望达到一个目的，就像我们说写一封信有个目的，对吧？如果我们只是说一句话，这句话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或者达不到明确的目的的话，有时候不用讲。像预知论、预定论对我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不要去讲，我们不要去跟他们讲，他们听了会很混淆。哦，原来早就注定了，原来早就已经拣选好了，这个意思其实没那么简单哦，我们基督徒有时候都搞不懂，所以不要去搞他们。好，就是这里面逻辑转来转去，然后又转回，从第八节开始起，又转回这一章的主题，就是我们今提摩太在教会里面应该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应该怎么样来行。我们来一起来读第八节。
我愿人为圣，人为圣，与其圣为圣，为
圣。好，问一样的问题，看到这句话大家第一个词跳出来的是什么？觉得这句话最特别的一个词是什么？有人说男人。好，还有呢？还有没有？圣洁的手。好，还有呢？随处。好，那边说随处。还有没有？举起。还有没有？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举起圣洁的手是不是指的是这个意思？圣洁的右手举起来， 这是一种解说，这样没有错。就我们祷告的时候举两个手都可以，举两个手是什么？投降。投降很好，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对神我们就投降嘛，对吧？所以两个手也是好的，举两个手好，举一个手，我看弟兄姐妹这样举，很自然的举手，祷告的时候、唱歌的时候，都很好，很享受啊，都很好。我觉得啊，也不只是我觉得，我看一些参考书上面也是这样认，也是这样说的。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举起圣洁的手的意思是什么？圣洁是代表什么？其实是生活，其实是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的生命圣洁了，我们的祷告就大有果效。所以他这里面其实也在强调，就是说我们要有圣洁的生活。我们的圣洁的生活是从哪里来的？从明白真理祷告来的。并且我们有了圣洁的生活以后，我们随处祷告，我们的祷告就更有能力。有没有道理？好，我们另外一个关键词，我们最后讲男人这个关键词，最后讲。他还说到一点，就是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争论另外一个意义翻译可以说是疑惑。无愤怒，无争论，疑惑。他是讲的对什么疑惑？有可能是真理。有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真理，我们能为政府感恩吗？我们肯定有个大的疑惑哦。但是我们怎么样克服这个疑惑？是不是弄得很明白了我们才克服，我们才过去？如果我们相信这真是神的心愿的话，我们就先过去啊，就试着先过去。过去以后说不定你就明白了。希望是这样，我希望我是这样啊，我还没有这样。无愤怒，然后再到男人。我想金弟兄在那个讲到的时候讲男人这点已经讲了很多，对吧？男人因为容易愤怒，容易争论，容易疑惑，对吧？所以男人有什么问题？好，下面我写了很长 一段话，很多是也是总结别人的东西，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不一定对啊，大家去看一看。敬虔端正的生活乃是祷告的后盾，祷告才能没全心，而祷告又是敬虔端正生活的来源。所以圣洁的手敬虔端正和随处祷告彼此息息相关，互为因果。通常女人比较虔诚，多花时间在祷告上，而男人则比较懒于祷告，且喜欢借口工作忙没有时间，或者不大持续的忙说。因此保罗在此有勇意杜绝男人的借口。基督徒不因与人争吵，唯有与别人有和谐的关系，才能有正常的关系。愤怒与争论会妨碍我们正常的祷告生活。学习内住自己的情感和心思，不让它毫无羁绊地随意发泄。无争论，我们祷告要有纯洁的动机，单单信靠神。这里对男人有一个很论断的词啊，他说 男人比较懒于祷告，且喜欢借口生工作忙没有时间。我不知道大家弟兄们同意不同意啊，哈哈哈哈，我是这样的啊，哈哈，有可能很多弟兄其实不是这样的。对，其实这里面我看到这一节的圣经，我想到一个故事啊。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我们往大处想，我们都想讲神的事情；我们往小处想，其实是每个家庭日常生活很小的事情，我们有时候会争论，有些是很鸡毛蒜皮的小事，争论了以后很不开心。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这个是网上看来的故事。有一对邻居，我们叫他张先生和王先生，两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张先生是一个法官，王先生是一个哲学家，两人都是非常品行非常端正正直的人，邻居好朋友。但是两人家有个特点不一样，那个法官的家里天天鸡飞狗跳的吵架 OK， 然后那个哲学家的家里天天风平浪静，很幸福。然后有一天那个法官大人跟太太又吵了一架，被太太说的受不了了，跑到旁边一个吧里面去喝酒去了，生闷气喝酒。窗口张先生路过了，法官就把哲学家请进去了。他说我向你请教一个问题，他说 你们家总是那么风平浪静，夫妻恩爱的，给我传授点经验。 OK， 然后那个哲学家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哦，你们家动静那么大，我们家没动静，是因为你们家都是好人，我们家都是坏人。然后那个法官一听就说，我不跟你开玩笑，真的，我是问你真的，我是 serious。 那个哲学家也就说了，我也是 serious。 他问他一句话，他说一般来说好人觉得自己是有道理还是坏人觉得自己有道理？那个法官就说，当然好人觉得自己有道理了。那好人觉得有道理，是不是要守住自己的立场，要辩明真理？当然是这样喽。他说这就是你们家的情况，你们家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自己是好人。而我们家就不一样，我们家每个人都是坏人。他说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有一天太太在家里热了一杯牛奶，然后往桌子这里一放，一半在靠在边上，一半在桌子上面，然后你呢很忙，工作忙，你当然忙了，不小心路过把它给碰翻了，会出现什么情况？太太说太不小心了，那么大一个人，那么大的眼睛，连一杯牛奶都看不到。你会怎么说？你放什么地方啊？这个地方是放牛奶的吗？牛奶是这样放的吗？两人就打架了，对不对？我们家都是坏人不一样，我们家坏人，我做什么事情发生了，我第一个肯定是我做错了，哦，对不起对不起，我走路太不小心了，把牛奶碰翻了。那我太太就不一样，我太太就说哦，我不好我不好，我不应该放的那么靠边，这样就没事了，对吧？这个里面的没有什么很深的道理，也没讲到圣经真理啊，但是讲到我们基督徒，我们家庭，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我自己也在学啊，我看这个故事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非常好，我就想来 test 这个故事好不好，我就先给我女儿讲了一遍，我女儿小，有时候训起我来像训孙子一样的。我讲给她听了以后，我说这个故事好不好，她说好，我说你懂了吗？懂了。然后我女儿跟儿子有时候会经常会指责，会互相讥讽的嘛，我给我儿子讲了一遍这个，我说这个故事好不好？好。听懂了吗？听懂了。我说我们大家每个人，我们爸爸妈妈，你们弟兄，你们两个，我们都来 practice， 我们做的都不好，我们都来试着 practice。 我想我们教会里也一样啊，弟兄姐妹都来 practice， 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先想，哎呦，自己能不能做得更好一点，我们不要去不要去，很难哦，真的是很难，大家这个道理都懂，但是很难，毕竟这个道理很懂，好像跟我们今天讲的圣经的在天上的道理好像这个太接地了啊！但是我想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生活的很多道理也就是这样的道理，也就是这样的道理，我或者说我们把圣经里面的真理再这样来想一想，也就有道理了。我们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随处祷告啊！好，我们来读下面几节，第九节到第十一节。
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太衣裳为装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服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正情的女人相宜。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
讲到还有下面第十二节到一直到很后面，一直到十五节，这个是在圣经里面是非常有争议的，对不对？非常有争议的一节圣经，一段圣经。所以我不会说我自己的立场，我也不会讲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原因，像有些人解释这个是历史的原因，当时的情况，当时确实有当时的历史的原因，因为当时其实那个社会那个地方就是在希腊罗马那一代，妇女的地位非常高，但是在教会里面妇女的地位是相对是比较高的。OK，
非常低还非常高？
高，不是，普通来说妇女的地位是比较低的，但是在教会里面就相对来说
比较高。
你看保罗在很多的时候提到一些女的一些基督徒的领袖，对不对？在使徒行传里面也记录到女先知、女传道，还有女的是教会的领袖，莉迪亚啊，那些人很多这样的事情，所以有可能教会里面有一些不太合一的东西，他就讲了这。但是不管是历史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样，这段圣经的意思到底是不是逐字逐句我们应该照着来做的，我想不是的，我们今天教会也没有这样逐字逐句照着来做，对不对？并且保罗也讲到很多的东西，我想我这里面写了很多经文，大家可以回去看约翰福音第四章、路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十八章、 等等等等，就讲到也有女人做见证，讲信息，讲论基督，基督，并且在保罗自己的书信里面，也讲到那个女人可以讲道，对不对？然后老年的妇人可以用善道来教训指教年轻妇人，等等等等。所以说，不是说女这里面不是有可能不是绝对的，但是我今天想看的，我们不管它是不是绝对啊，我们先把这段读一下，然后我讲我自己的一些，我读这几节圣经的一点点感受。解经的原则，我们来看一看啊。解经的原则是没有可随意肆意解说的，不可单凭他本处意思解说，以及不能跟别处经文抵触，而需受经上又记着说的平衡。这段话下，我想大家都会都理解，都会同意，对不对？都要有一个平衡，有经上又记着说。好，我们继续看保罗。保罗在别处经文曾允许女人蒙着道头讲道，允许老年妇人用善道教训指教少年妇人。圣经中不乏女人做见证、传信息、讲论基督的事例。在新约教会中，不但有男先知，也有说预言的女先知。在新造里，男女的地位平等，但功用角色却不相同。要紧的是各尽其职，而不是争权夺位。好，大家这些，大家我想大家都会心里面有个概念啊。我不想讲争论的话，我就想讲我读这些圣经是怎么读的。我读这些圣经啊，我把女人拿掉，我就换成我。我想这些圣经，你没有那个性别的角色，我们一样能读，对不对？就是说我们自己学，我们怎么样以什么为更重要的，我们怎么样来学习顺从谁。我们可以想在家里，或者在哪里，在工作里面，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灵性生活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顺从，对不对？然后我们要沉浸学到一味的顺服有个对象啊。我们要有善行，我们只要有善行，这才与是自称是敬畏神的人，我们不要讲女人，就讲人相宜，对不对？这是我当时读的时候我一个感触，我就是说我不管这个争论，这个其实讲女人的事情，我们就是换一个角度来理解，对每个基督徒其实是一样的，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应该这样做的。好，我们再来看最后几节，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因为天上的是亚当，后到上下亚当，
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要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这里面其实顺着刚才的话题，就是说在解释当前面一个很有争议的一个话题。我们不看这个，我们把这个解释，我们不要去看那个很有争议的那个话题，我们就看他解释的本身。解释的本身其实是很有道理。他说后造的是夏娃，他为什么强调夏娃是后造的？好像有一个逻辑是后造的应该顺服先造的，这个逻辑我不知道对不对啊，是不是后的一定要顺服先的，我不管它对不对。但是你再看下面一句话，如果这个是出于神的安排，那我们就顺从。我说这句话的前有个前提啊，我不知道是后照的是不是应该顺服先照的，但是如果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安排的话，那我们就顺从。然后我们再看，我们一起来读下面一段话。基督徒对一切事物是否合理的判断，不是根据既成的事实，而应回到事物的起初，寻求神对他的心意和安排。顺服的经义乃是顺从神所安排的先后次序，漠视这个先后次序的心意和举动，就是对神不服。所以我想我们就是我们自己在祷告里面，在查经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想，我们想的是什么，寻求神的心意和安排。如果我们真的寻求了，我们自己的 我们自己的信心，我们的心灵认为这是神的安排，那我们应该是做什么？就是顺服，对吧？我们顺服。好，但是回过头来说，再讲到男女的这个事情，我想大家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加拉太书第三章第28节。
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所以我们男女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我想是成为一了。我想我们就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地位是平等的。但是有可能就像我们所说的地位平等，但是有可能功用和角色有可能是不一样的，有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各尽其职，而不是争权夺位，而不是去争论我们男的怎么样，女的怎么样，女的怎么样，男的怎么样。但是就是按照我们自己领会的，我们去，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都成为一了。好，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主要的东西。然后我列了一些问题啊，过一会儿我们可以讨论。还有我留了个大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我们愿意为我们在位的掌权的，为我们的政府，为我们的君王来，不仅要祷告，祷告大概容易一点啊，至少理论上面容易一点啊，而且要感恩。我们怎么样来做到这一点？最后你看我写了一句话，如果大家有，这个是我看到的一个网站，我很多内容其实是参考那个网站上的内容的，挺好的一个网站，大家去看看。好，我今天其实是没有很多可以讲的，所以给大家留很多的时间，可以来大家再分组讨论。好，谢谢大家。
其实我觉得今天这样子，我们这一轮的查经是比较范围，比起去年来讲要很差很远。去年是一次讲5章、7章，甚至有讲10章的。那么尤其刚刚今年过去的约伯记，你一次讲了那个很难。那现在回到提摩太书的话，每次就是一章或者串一下别的地方，所以应该我们可以细细的读，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好，有不同的形式。我就想补充一两点，那么我们等一下讨论的时候也增加能够多一点的分享。就是我在信息的时候也讲到这个，说随处祷告，说我愿意男人无争论啊，无愤怒，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因为愤怒跟争论跟疑惑，其实对我们人来讲的话，是真的是人的天性里面是难免的。所以你要说你愿意，你要不做，其实是有时候控制不住的。所以这里保罗说，我愿意你们随处祷告。这个随处也包括随时的意思，因为你走到哪里，你在任何地方，你在现在啊，或者在家里啊，在路上啊，甚至有时候我曾经讲过那个例子，当那个有个弟兄，他平常很忍耐，到时候突然在公司面前，在同事面前大发脾气的时候，他马上就警觉到自己不对的，然后回到办公室就能够安静下来。所以我想，这个随处跟随时，我们真的是求神给我们那个敏感的心，能够随时的能够提醒转向神来操练啊。那么刚刚我们弟兄也提到了这个，那个例子很有意思啊。那个两个邻居，一个是好人，一个认为好人，一个认为坏人。那我就突然想到有一个也不一定是很适合，不过我给大家一个思想，就是我们人的观念哈，你怎么你认为你自己是好，那这个跟你自己认为说我有错我不对，这个带出来的结局是影响是很大的，完全不同的。我读到一个报道，他用了中国有一个案例，后来同样的案例，类似的案例也在比利时发生。这个案例是什么呢？今年的春晚，我不知道你们看了没有，后来可能后面有人去看了，我是从来很少看的，后来有一天听他讲，我就上网就选了一两段，他还一小块看了。有一个演的一个剧，我想是反映出人们心里面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剧就是说有个老太太走路了，你怎么样把她撞倒了，对不对？然后我们要不要去扶那个老太太，要不要敢不敢去扶这个事情。不知道在哪一年中国发生的这个事情，就是有一个人 一个老太太倒了，那这一个人去扶了她呢，扶了她结果怎么样？她被法官判刑。为什么？因为她扶了这个老太太，觉得老太太太可怜，然后她又掏200块钱给老太太去看病。结果老太太反过来，不知道是老太太还是老先生呢，反正这个被撞的人告他，说是他把我撞倒，不然他为什么要拿钱来给我？这个东西，结果法院就判，就说你为什么要给他钱？你心虚，所以现在就判了。所以这个东西对整个后面今天对整个风气的影响，所以为什么人家看的最好我走远一点，我判。那这个整个的心态，你会发现后来有类似的一个例子在比利时发生了。有个抢匪，他在路上抢了个人，抢了个老太太的钱，他跑，结果呢这老太太追了，结果撞了电线杆了，追了撞了倒了昏迷了。这个抢匪在前面跑，他看到听到了看到了，他跑回去，他迟疑了一下，他跑回去去救那个老太太，把老太太救到医院里面去。结果现在老太太请来了告他，对不对？你抢我的钱，你弄了害我得了这个，结果上法院去判。法院怎么判这个 case 呢？争过了很长的time，最后法官说，这个人这个抢匪啊，他给他很轻的刑罚。为什么？他的根据是说，他说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恶念，你常常会犯一些错，是你在当时是搞不清楚或有意或无意的。可是人里面的贪念跟恶念呢，如果在同一个情况里面，你突然警觉到有一个东西救人的命，或者比这个我要被怎么样，就是他就比较，就是说这个人他当时他的良心发现他能够去救这个人，他觉得这个后面的这个应该可以盖过前面的这个。可是为了你这个犯的罪，刑法上的罪，我必须要处罚你，可是因为你后面你敢出来救这个，所以让你是一个轻的罪。结果这一个案子判下来，你想想这两个案子判下来对整个社会上的影响有多大的感觉。所以求神怜悯我们，我们有时候看一些事情，有时候你抓着某一个角度看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很，你没有说从那个大小轻重。这同样的来讲到说，这个妇女能不能讲到这个事情，你如果死抓着那个理来讲的话，那吵了个半死，吵了个半死，连很多有恩赐的姐妹的东西都被压下来了，被压下来了。那真的是说，我们如果说一个姊妹她愿意跟一个弟兄明白说，一个有，虽然神这里说先造的是夏娃亚当，后造的是夏娃，神很清楚的讲说一个有一个次序，不管教会里面、家庭里面、公司里面都有一个次序，不是说我们今天为总统祷告是要非要他的才能力比我高，他比我圣洁，我才能为他感恩。就像刚刚我们提的这个问题，我们为他祷告，因为神把他摆在一个次序位置上面，我就要为着这一个次序我来学习顺服。因为顺服是每一个人都要学，都是很难学的，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我们在这个不要再讲才干来比，讲知识来比，讲能力来比，我应该不应该顺服他，而是说神啊，你给我这个次序。我们对家里面都很清楚，弟弟听哥哥的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很多地方年长的听，可是为什么有时候在某一些场合里面，我们就要说哦，我们人人都平等啊，我们人人都平等，谁要谁听谁的，这不是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如果能够，其实顺服就是蒙福。真的顺服就是蒙福。任何一个丈夫看到他的太太顺服，愿意顺服他，他自己会检讨的，会检讨的。我举个例子，上我是很不 有时候对我太太有时候也蛮凶的，有时候就是觉得她也很委屈。那天听了那个幽兰讲了那个几种人啊，几种什么爱的语言，我就发现很糟糕，我怎么都是服务性的哈，我全部都是做事性的，对什么什么要跟人约一个特定的时间什么约会啊，要什么东西好话都很差很差。我有一个是零的，有个是零的，真的差很远。结果后来良心发现，那边回去想想不对，这一两个礼拜就试试那个比较容易做的，就是哎呀，像今天中午我们就跑，我就约他，我还讲不出口来，说我说我们去吃个早点好了，吃这个。我还要感谢这个 YP 跟月里还带我去过吃过那个什么那个芝安阁那个吃蛋糕喝咖啡，我自己从来不搞这一套。哎，他们带我去说，哎，这不错啊，情调啊，有这个啊。哎，我们今天就这么10块钱打发了，还两个人非常高兴啊。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都自己找自己不对的，因为他现在不在，所以我大声讲，你们不要去问他，不要去问他，拜托拜托，因为我还要做下去，再问多了我都做不下去了。OK， 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好吧，我们就分。